我们今天是学习《佛说虚真天子经》第三讲，我们就接着往下学。复次，天子，菩萨有四事行，得深远志而不可待。这个经是虚真天子问了佛32个问题，佛一个一个的来回答。回答的时候呢，都是用从四个方面来回答一个问题。现在的问题是说，这个菩萨怎样能得深远智，非常高深的智，而不可待是对这个智的形容，就是说菩萨要得的这个深远智啊，那是这几个形容词，就是说不可达到的，实际上就是说非常难达到的那种深远的智慧，怎么得到那个？因为最后的目标是成佛嘛，那就是得最高的智慧，得这个无上智，所以这个就问菩萨怎么做就能得到深远的智慧。佛的回答是四事行，你做四件事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常思维入身法。你要想得这个深远智慧，要经常的思维进入身法，悟入身法，解入身法。就是说身法在哪儿啊？只有佛说的是无上法，是最深的法。你要经常的读佛经，然后呢深入的去思维佛说的那个意思，那个真实意，佛到底是说了一些什么意思。不但要这个深入，而且还要你学这个经学那个经，学完了之后都深入，还要把经之间呢互相打通，佛在这儿为什么这么说，在那儿为什么那么说，要融会贯通，最后你才能够达到深远的智慧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就是经常思维入身法，入一开始是解入，悟入，然后到最后是证入，这都是一个过程。所以一开始你就得正闻熏习，如理思维，这是第一步。像我们现在在群里天天的学习，是吧？那么多佛说的经，我们这个每天呢就听这个佛说的这个经是什么意思啊？思维入身法，这就是我们做的是对的啊。二者，非义之事常悉舍离，这很好理解吧？不符合这个我们的追求的。非义就是我们的义是什么呀？我们义想成佛，我们想解脱，我们想得到佛的最高智慧。非义之事跟这个没关系的事儿，永远要怎么样？全部扔掉。当然了，这是目标啊，只是你要达到这样，你才能得到深远智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朝这个方向努力。有人说，我要上班啊，我要吃饭啊，我不能把这个就是其他不是思维身法的这个舍掉啊，这就是误解。就是这个常思维入悟入身法，解入身法，这个呢跟你在梦中什么吃饭啊上班是不矛盾的。就是说你一心扑在这个学佛法上，吃饭的时候呢，你佛其实说的身法很简单嘛，就是我们说了就是空嘛，这个说了很多方法，咱们经常举例就是如梦观，你吃饭的时候可以深常思维如梦观啊，你走路的时候可以常思维如梦观啊，你老坐老坐，慢慢的你成了那个就是成了你的世界观了，成了你的就好像现在这个凡夫的世界观一样。你说凡夫的世界观，他会忘了说啊，面前是真实，面前什么都是有的，他会忘了这个世界观吗？因为他无始以来熏习的多了，他成了习惯了，他就忘不了。我们学佛也是这样，常思维入身法，我们修这个认为面前是梦是空，我们要做如梦观，你常思维的话他就忘不了，你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都忘不了，你从一睁开眼你就没有感觉到说这是个真实的世界，你就忘不了这是梦，忘不了这是空，就要达到这种程度，你就叫非义之事。非义之事不是说你在做什么，而是你在想什么，你怎么想怎么看。佛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有为法它是跟梦幻泡影不矛盾的，它本身就是梦幻泡影，就怕你呢忘了这个事儿，那就是非议之事了。你只要是记着用如梦观来看待一切有为法，那一切有为法都是正事儿，是吧？都是修行，都是留下正见的记忆。所以非议之事是指的不符合佛法意、不符合正见的观察。常悉舍利，也就是什么呀，把所有的不符合佛说的邪见都扔掉，这个经常思维佛说的正见，常做如梦观，把那个认为面前不是梦不是空，凡夫这个就是执着这个面前是有，然后颠倒梦想，然后这个轮回无尽，然后这个什么烦恼苦难，把那些邪见全扔掉，这叫非议之事常悉舍离，把邪见常舍离，这就叫正义，这就不是非议了。三者常忧念一切变得合法义，这个有跟实际上这四个呀都是这前三条啊说的都是一个意思，常思维入身法，那就是你常用佛说的正见来看一切法，是吧？非义之事常舍离，就是你不要用非佛说的那些邪见来看一切，把邪见都扔掉，用正见换掉邪见。常忧念一切变得合法义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常忧念一切是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邪见多，这个烦恼多，痛苦多。常忧念一切，这个时候我们忧念是什么呀？是我们把这个烦恼、把这个灾难、把这个痛苦、把要解决的问题呢，我们用正见来思维。这叫这个忧念的意思是这样，经常用正见去观察一切，变得合法义，你就慢慢的呢都合佛说的法的那个意思了。实际上这三个是一个意思，就是永远这个就是多多的思维正见，邪见尽量不要思维，全给它扔了，这就叫什么呀？这就叫你就能得深远智慧了。就能得般若智慧，老得思维空见，思维正见，积累积累，你种子变了，你现行就变，你成了习气了，你想这个就是退都退不了，是吧？慢慢就不退转了。最后四者能调刚强，开解愚明，这个就是前边三个都是自己学，是吧？然后学还做这个如理思维，常忧念一切，那就是说如理思维，是吧？你不能忘。然后第四个呢是也要告诉别人，能调刚强，像我们现在群里都有好多这个凡夫间就刚强，就是有你这个你说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意思就是不正常，说没有就是精神病。你明明看见了怎么能说没有呢？你说有这就是佛，你什么有你就说有，面前什么没有就说没有，这叫如实观，不增益不损减，这就叫如实见，这就叫见真如啊。那无始以来我们六道轮回众生全都见真如了，见真如那是见真实，那就是圣者呀。这个佛学的，学的是所有的不学佛的，所有的凡夫都成圣者了。那凡夫如果都见真如了，都见真实了，这六道轮回就是真实的话，那佛菩萨说五蕴皆空，什么一切如梦，那佛菩萨成了见虚妄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因为不承认这个这是真实嘛，那就是损减了真如，损减了真实嘛，是不是啊？整个学佛学的，他成圣者了，佛菩萨成凡夫了。搞颠倒了啊！他都对了，佛菩萨全说错了啊！所以这个佛说的呀，能调刚强，你得想办法。他刚强的很，你凡夫见很难改变的。但是菩萨呢，就要调伏他，就要降服他。这个说我现在降服不了，降服不了是因为你自己前三条没做好，前三条先好好学，是吧？ 你深入思维法义，你学好了，你这个道理都学通了，哎，谁也辩不过你。哎，他那点水平，像那些刚强众生学佛学不懂空义的，那都是笨得很，那根性都差得很，哎，水平都低得很，那其实是很好调的。但是他呢，你调服了他也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他前生学佛学的太少，他那个善根种子太少，他真听不懂。他倒不是说捣蛋，他也不是说是坏蛋，哎，他是善根少，就是前边学大乘法义从来没听明白过，说面前就是梦，这坚决不信，就是学佛经太少，熏习种子太少，善根太浅，实在是理解不了。你看好多那个是前边那个好多师兄，就是他你怎么说他都听不懂，哎，你说是梦，这不可能，他坚决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学佛的时间太短，学的这个正见太少，哎，全是邪见，太刚强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学好了，我们现在学的还不行啊，你就按前三条来做，把自己学的好好的，就能调刚强。你看龙树菩萨是不是啊？佛啊，这个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，哎，那些学的好的菩萨，那降服多少外道是吧？开解愚明，哎，把那些笨人、傻人，哎，都给他这个讲明白了，哎，这需要前三个，就是自己先要学好。前三个是自度，你能自度，你才能度。他自个儿还没度，自个儿还没这个坚强、坚定正见，你怎么可能这个说服那些顽明呢？愚明是吧？没有智慧的。得佛无碍智，哎，你就这样自度度他，最后就能够得到佛的最高智慧。是为四是菩萨得深远智而不可待。佛尔时歌颂言，常意常思维入于空法。多简单，哎，你想得这个成佛，得佛的智慧，你的意识就要经常思维入于空法。看见色，哎，是空；看见受想行识是空；看见十八界是空，入于空法，一切有为法都给他入于空法。哎，放舍非议，把那些邪见，哎，说面前不是梦，不是空，面前就是有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邪见无数是吧？正见就一个，邪见却无数，把那些非议，把那些不符合佛说的全都放弃。常和正义，这样你才能够永远符合佛说的真实义。所以现在好多师兄呢，乱学一气。现在本来是末法时期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外边是这个叫邪说横行。哎，他在那个邪说横行里头跟着听，那你能听出好来啊？是不是啊？佛你看教的多清楚，异常思维入于空法，你的目标一定要承认面前是梦是空，你常思维就是永远思维一切法都入到空字里头，哎，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即是空，你得入空法，这才是正义。哎，那些说不空的，哎，反对空的，把空给讲成有的，那就叫非义，哎，颠倒义，颠倒佛说，放舍非义，放下舍去那个，不要听那个不符合佛说的，哎，佛说空就是空，哎，怎么能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呢？那样的话，你如果能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，这等于就说把佛说的这个字的意思啊，整个变成反义词。如果你能把佛说的这个法义变成反义词去理解，你说你还有什么不能歪曲佛说的？你都可以给他180度掉个个，把头当脚，脚当头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是吧？你说空就是有，跟那个说黑就是白不一样吗？说对就是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佛说的多清楚，让你异常思维入于空法，让你入有法了吗？哎，结果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敢把佛说的这个空字改成有，哎，那在他那就变成异常思维入于有法。他说那是佛说，你说这不是精神病吗？这不是傻子吗？是不是啊？ 佛说的字儿你都给改成反义词了，你说那是佛说啊？你说佛会认可吗？佛如果承认说你说的那个是佛说的话，那佛直接就说入于有法了，他怎么会说入于空法呢？是不是啊？那佛为什么不按你的理解的意思说，佛要说入于空法呢？这个学生我没见，我在世界上我没见过这样的学生，就是老师说东他就说这就是西的意思，老师说这个空他就说有的意思，老师说白他就说是黑，还有这样的学生啊。你要是觉得佛说的不对，你就不要跟着佛学，是不是啊？你觉得佛颠倒是吧，哎，你就不要跟佛学嘛，又要跟佛学，又要把佛说的意思颠倒理解，哎，你说这算什么学生啊？你怎么想都不对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佛教的多清楚，异常思维入于空法，放舍非异常和正义，哎，你得和这个空义，哎，已入世念，忧劳一切，得深远志，则义之罪。已入世念，入到这个念，哪个念呀？空法念里头，哎，空见，空性正见，一切法空，如梦幻泡影，真的是梦，真的是空，哎，已经解入这个念头了，解入空意了，然后呢，忧劳一切，你去看这个一切有为法，怎么样啊？都用这个念去看，都忧劳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做官吧，你修行吧，是不是啊？哎。你用这个念，什么念啊？用空法，用如梦观，用空观去看待一切有为法，这样你就能得深远智，则义之罪，这就是意识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深远智，最高的智慧，哎，你就能成佛了。得调刚强，开福蒙明，令发起意，立摩诃眼，哎，自己没问题了，又能正确正闻讯息，正确听闻佛说的话，哎，不颠倒，佛说空就是空，佛说有才是有，然后呢这个又能如理思维，哎，这个忧劳一切就是观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空，哎，又能正闻讯息，又能这个如理思维，自己的问题得正见没问题了，然后呢再去告诉别人，得调刚强，哎，把那些邪见呢给他说服，开服蒙明，就是开服那些懵懵懂懂的，明是糊里糊涂的，哎，那些末法绝大部分这个人都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，要不他怎么能升到末法呢？是不是啊？末法是这个胡说八道为主，哎，正法你很难找到，哎，去给那些糊里糊涂的人呢，给他这个讲一讲吧。目的是什么呢？令发起意，让他发起一个就是发菩提心，哎，发什么菩提心呢？立摩诃眼，摩诃是大，眼是乘，大乘，让他立志成佛，哎，大乘是什么乘啊？大乘就是菩萨乘，也叫佛乘，就是凡是立志我要成佛，我要成觉者，我要从梦中醒来的，这都叫菩萨，这就叫大乘，哎，让这些人呢都，你什么叫发起发菩提心？什么叫修大乘啊？菩提心是觉悟心，从梦中醒来，你连面前是梦都不承认，你会发说我要成觉者，我要觉悟，我要从生日长梦觉醒，你会发吗？你连面前是梦都不承认，你怎么会发菩提心呢？怎么会发觉悟心呢？怎么会说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做觉醒的人，觉者嘛，佛就叫觉者，是吧？佛是觉者的意思，从觉悟，从梦中醒来的人，你不承认是梦，怎么能发菩提心呢？不可能。所以现在人都在那儿啊，什么发菩提心，这个成佛了，那个成菩萨了，那跟那个佛有关系吗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哎，这才叫真正的大乘，哎，就是要发菩提心，要发愿从梦中醒来，前提是你得承认这是梦，这是空，你才有从梦中醒来的可能性。像现在人说面前就是真实，那你还有解脱希望吗？哎，你就轮回吧，无始以来轮回，你还接着轮回吧。 神通之智皆为一半，德智深远不可殆绝。你这个慧啊，慧能生这个神通，就是你，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啊，说你就熏习清这个正法，熏习正见，换邪见，熏习这个清醒意识，清醒意识达到记忆 10%， 梦它就很脆弱的，梦就崩溃了，梦就生不起来了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就从梦中醒来，你就看到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实面目了。哎，这个呀，神通那大的不得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是看到真相了，看到真实了，度众生也没问题了，因为那个众生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这个信息你全知道，他什么根性，用什么方法能度都知道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他正在做梦，你就用意念在他梦里头就起个意念就行了，你起意念就能影响他的梦。哎，这就叫神通。你想变一个你想认为他什么样的人能够度他，哎，你就变个什么样的人嘛，什么东西什么环境能够变他，你就可以变，用神通变化那个环境嘛。所以神通是你从梦中醒来了，那就是极大神通，就是你一起心动念，他就能够圆到你的这个，你就能够影响他的梦。哎，这是真正的神通，皆为一半。哎，你得从梦中醒来才得大通神，大神通。你像那个什么叫神足通，什么这个天耳通、天眼通，那都是小玩闹。哎，都是小玩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的还是假象，还是梦境。哎，你看这个几十公里，跟看几百公里、几千公里、几万公里有什么区别啊？没多大意思，性质都是邪见，都是这个梦中的玩闹。哎，都跟解脱没有关系。所以佛说的这个神通的智慧，是指的前边这个，就是说你入于空法，哎，得深远智，这才叫神通之智慧。哎，所以这个佛教的神通，那是外道不能比的。哎，皆为一半，都你一半，就是说神通智慧有了，成功了，你怎么能办啊？你得从梦中醒来，你才会有这个神通之智，得智才深远。才这个深远的智是不可殆绝，就是你凡夫梦中的人呐，你达不到，你觉知不了，你无法，就是要不可思议，哎，不可言说，不可思议，就是。好，下边第二下边的问题啊，新问题。复次天子，菩萨有四事行，得不为俗法之所沾污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我怎么的能这个，我在世间呢，在这个污泥里头哈，怎么能这个出污泥而不染，像莲花一样。哎，佛来回答说，有四件事儿，你做四件事儿就可以。何等为四？一者，若得利，若乐，若有名，若叹誉，不以喜悦。多明白，简单吧？就是说你得利益了，哎，这个得到这个欢喜了，哎，心境快乐了，有名，叹誉，别人赞叹你，不以喜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入空意了，你知道这是梦，知道这是空，没人没法，那不是在那瞎掰吗？是不是啊？你高兴什么呀？你入了空意，你肯定不会这个梦里头啊做梦啊高兴起来。哎，你知道那是梦，不会高兴，多简单。二者，若无力，若苦，若无名，若谤毁，亦不以忧。跟那个道理一样嘛。你入空法了，你知道面前是梦，哎，梦里头你丢东西了，哎，你受这个侮辱了，是吧？别人骂你了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说结果就发愁了，是吧？你跟那个众生不一样，凡夫他做梦的时候他以为是真实境界，那他当然要这个发愁了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菩萨，你从梦中醒来，你再看这个梦里头，哎，菩萨说，菩萨没有梦了，他怎么看？看众生梦啊，看他还要度众生啊，千百亿化身还要度众生啊。他到众生梦里头，他一看众生啊骂你啊，他就不高兴。你想， 明白了吧？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看电影一样，哎，里头这个骂你了啊，你觉得不高兴？里头夸你了，你觉得得意？是不是啊？当然，我们现在这个不学佛的，学佛的也做得不好。就是我们现在看电影的时候，就忘了是电影了，啊，也是一会儿哭，一会儿闹，一会儿笑，是吧？哎，甚至以这个为目的，哎，好像说我哭了就是看懂了，那都是傻瓜，哎，这个那就是嫌这个烦恼还少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凡夫啊，说凡夫为什么非去看那个电影，非要哭？什么为什么喜欢看悲剧，非要这个伤心啊？他然后才过瘾，这就是习气，他养成了这种这个就是叫什么呀？吃苦烦恼的习气，他没烦恼了，他还烦，哎，他就得去找烦恼，哎，找痛苦，找哭，哎，然后呢，他才舒服，哎，就好像抽烟的人一样，他。抽烟一边抽一边咳嗽，哎，一边这个难受，但是他抽惯了，他不抽不行，哎，他非得咳嗽非得难受了，哎，他才舒服，哎，这就是坏习气。三者一受五阴护养一切，前头就是这也是用这个空观，用如梦观来这个一受五阴，就是他在梦里头啊，这是跟我们就有关系了，你就这是佛菩萨，是佛菩萨的修行。我们就现在就想我们用这一句，我们怎么学这一句啊？一受五阴，我们在梦里头呢，我们有五蕴，五阴后来译成五蕴，哎，我们有五蕴身，我们这个五蕴身养护护养一切，就是说我们在梦中，我们要借假修真，要借这个梦修心，哎，我们有这个五蕴身，怎么样啊？你把这个五蕴身呐，给它护养的，注意啊，给它护养的是什么呀？能最好效率的学习空义，得最高智慧，哎，这叫护养一切，不是让你改变目标，说我在里头我就去贪嗔痴去了，哎，那就不叫护养了，那就叫毁坏这个五蕴了，哎，就是破坏自己的这个出离解脱事业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在梦中的人呢，哎，要把这个五蕴身调理的怎么样呢？让他能够最高效率的来学法，来学空义，来修行。哎，四者若得受阴者，视现空聚处。哎，佛菩萨他那当然就是入众生梦去这个假象那样的视现空聚处。我们修行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投胎了，哎，我们这个遇到佛法了，哎，用这个五蕴身呢，视现空聚处，就是符合空义吧，哎，整个全部经都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法也空，人也空，哎，整个世界如梦幻泡影，这样就怎么样呢？不为俗法之所沾污，哎，总结起来。其实就是一句话，你知道是梦，你就真的啊，你得真信真懂，哎，真懂是梦，真信是梦的时候，让你去高兴，让你去发愁，你也不去发愁了，哎，所以这就是你学佛法学到什么程度，哎，学的说我相信是梦，但是呢，这个实际上，一会儿就忘了，那你当然就忘了是梦，你。该这个发愁就发愁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得常思维空义才行。好，下边佛尔时歌颂言：若有利及名誉，便已得一切乐。有如是称叹者，心亦不以为喜。这就是那个把风吹不动嘛。哎，若无利无名苦，有智者不以忧。如莲花无沾污。于世行亦如是，哎，就是在梦里头，你虽然吃喝拉撒睡，也是在梦里头，但是呢，你知道是梦，这个就能做到。所以好好的学佛法，知道是梦，你就不会真高兴、真发愁，是吧？不可能的。你如果说我还是烦恼这个很严重， 那你就是不信什么，哎，没真信什么，学得不好。若受因用是义，以将护养一切，以能灭尽诸因，纪念之若如幻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得在梦中的这个五蕴身，哎，你要把它利用好，来干什么呢？来灭尽诸因，来消灭这个五蕴身。就是你消灭，也不是说你自杀也没用，自杀还在梦里头，你还得五蕴身。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用空意，哎，来熏习如梦观，然后最后从梦中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才是灭尽诸因。照见五蕴皆空，永远从梦中这个醒来了，永远不会再做梦了，那才叫灭尽诸因。纪念之若如幻，就是说你思想就是看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就能够灭尽诸因。于世行随其法，不为俗所沾污，令一切得乐意，以戒德为图像。于世法随其法，就是说你在梦里头没醒的时候得借假修真，于这个世间的这些啊，你要随顺它来。注意，随顺是随顺形式，目标不能变。你从梦中醒来熏习正见，做如梦观，这个正见不能变。哎，你变了这个正见，你就不是修行了。正见不变，那怎么随其法呢？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，你就吃饭的时候做如梦观，哎，走路的时候就走路的时候做如梦观，是这个随其法，是形式上随它，但是目标不变，哎，思想不变，正见不变，世界观不变，哎，这样就是不为俗所沾污，哎，方法大家现在应该比较这个明白佛说的意思了吧？就是不管你在梦里头做什么。你老是保持这个常思维空意，哎，老做如梦观，这叫不为俗所沾染。为什么呀？你留下的全是正见的记忆，都是法身种子，哎，你积累积累，你就从梦中醒来了，积累积累，你就成佛了，这叫不为俗所沾染。哎，保持正见就可以不为俗所沾染，不是说你做这个事儿就是沾染，做那个事儿就是不沾染，跟那个做什么事儿没有关系，跟你是在吃饭是在走路没有关系，就是看你是忘了正念没有，忘了正见没有。如果没有忘正见，令一切得乐意，你就永远是这个法喜充满。以戒德为图香，图香是这个印度人，他那个太炎热，热了呢，他一出汗黏糊糊的，他就得洗澡。洗了澡之后呢，他要涂香，往身上涂香，哎，这样呢，一个是比较爽吧，再一个就是也可以保持这个凉快，也比较舒服，也比较这个好闻吧，哎，以戒德为涂香，就是说你打扮自己的身体是用什么打扮呀？是用这个戒定慧。是用佛法正见来打扮，这叫不为俗所沾污。哎，涂香是个比喻，就是涂香。当然说，那我身体还涂不涂啊？你涂不涂不是重点，是你以什么来涂？哎，以正见来涂，你这就是涂不涂都是这个涂香了。哎，复次天子，菩萨有四事行，得入身。行殊胜无履，殊胜无履就是最殊胜，哎，无履就是没伴，哎，最殊胜。说做什么事儿就可以得入身行，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是吧，就是这个深入修行，哎，最深入的修行。那佛说了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是身亦无人，二者是人亦非人。是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亦无人。说我有身体，怎么这个身体就没有人？这你如梦观嘛，多简单。所以这个如梦观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入门方法。哎，你别的这个道理想不来，你就直接就是如梦观。哎，是身亦无人，你看着我有这个五蕴身是吧？没有人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是梦，我正在做梦，当然那个梦里的那个人是没有了。二者是人亦非人，就是这个 身是指的五蕴身的那个身体，这个人呢是指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呀，就灵魂吧，哎，是指的是人得有灵魂，这是这个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常识。像这个无神论呢，在世界历史上，在这个很少有的，哎，很少有的。这个很低级的时候，像我们说那个原始社会人们，哎，无神论，那个时候人们傻，这个就跟动物一样，他只承认看见的，不承认想的，哎，他也没那么多想法。动物就是只承认看见的，是吧？看不见他就认为没有，哎，所以呢，他认为这个只有个身体，哎，这是自己，他不认为不知道自己人呐是要有灵魂的，那都是很低级的这个文化的时候。到这个世界历史，你去看世界历史，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认为人有灵魂的，哎，人有物质，还有精神，哎，所以世人呢是指的这个人呐是有灵魂的，不是光有一个身体，哎，说身体也是没有，人也是没有，哎，物质也没有，精神也没有，身体也没有，灵魂也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是吧？实际上就是个空法，是吧？你怎么得入身形，形身般若波罗蜜呢？你就是老熏习正见，是吧？哎，身体没有，人也没有，哎，当然这个人没有就自己没有，包括别人，是吧？实际上这个人是指的六道众生，包括动物，包哎所有的众生都是人，都没有，哎，三者诸法皆静默，哎，这就是前边这说的是自己的肉身、自己的灵魂都没有，然后呢？那个所有的众生都没有，没人，然后呢就是没有法，哎，什么物质世界甭管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粒子啊，什么能量啊，什么乱七八糟暗物质啊，诸法皆静默，全是寂静，全是空，哎，人法皆空。四者慧无所着，慧无所着，就是说这个你的智慧呢能够达到对梦中一切法无所执着，哎，因为你知道是梦是空，哎，不执着，没有执着，无所执着就是不执着里头有任何东西。实际上说来说去，说去还是一个空性正见，是吧？还是一个如梦观，还是一个空字。四维世事，菩萨得入身形，殊胜无理。你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，没人能跟你比。你说谁跟你比？是不是啊？你比这个证件你还能有更高的证件啊？没有了，这就是最高的真理。佛尔是歌颂言，是身亦非身，是人亦非人，法境亦如是，慧亦无欲着，哎，意思很明白，我们就不重复了啊。智慧也没有说我还想在梦里找点欲，想找点什么东西，哎，我还执着梦里有点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就不会了。像现在末法不要说欲着了，他认为梦里都是真的啊，那你就一点跟佛法没关系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凡夫世界观，这个外道世界观，哎，跟佛法一点，就是佛法一点没学懂。复次天子，菩萨有四事行，得之巧方巧变根为众说法。这个得之巧变根为众说法，就是他能够知道众生的善根，哎，这样你说法就方便了，是吧？你知道这个他能听懂什么法，听不懂什么法，他能学到哪儿，他学不到哪儿，哎，你都清楚，那就是根据他的善根来说法。何等为四？哪四件事呢？一者变得神通，哎，你得这个有神通，你才能看到这个有他心通，才能看到这众生，在梦中叫他心通，你要是从梦中醒来呢，那就另一回事了。众生心都在摆在你面前，你跟众生心是同体的，都是这个光光护照，这个重合在一起的，是吧？那都体会得清清楚楚，哎，那叫大神通。二者其慧无所挂碍，就是说你的智慧啊不能有挂碍，不能有这个障碍，也不能你有牵挂，那就是什么呢？空性见修的这个彻底，哎，毕竟空，梦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哎，一点东西全空完，哎， 你才能从梦中醒来，一点都不剩，这叫无所挂碍。三者得辩才之志，还要有这个辩论的能力。其实辩论能力从哪来啊？还是你学佛法深意学得好，你把这个道理都学得很通透，你知道世界真相，你谁能辩过你？是不是啊？就是说他如果跟你不一样的话，他一定是说错了，他说的不是真理，不是真相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知道全部真理，知道真相，他说错了，你就告诉他说你哪错了，是吧？或者逻辑错误，或者事实错误，你给他指出来就完了，谁能辩过你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学好佛法，这些什么神通啊、辩才无碍啊，自然就是。四者本愿已净，本愿已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本愿已净的意思就是你发什么愿就能实现什么愿，这叫本愿已净。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发这个四弘誓愿，是吧？这也是一个根本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什么发这个愿，但是呢我们这个达不到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们度一个两个还可以，度多了我们就度不了了，这就是达不到这个本愿。说为什么达不到呢？因为我们障碍多，我们邪见多，所以你达不到本愿。本愿已净就是你把那个无所挂碍，你把那个邪见障碍都给去除了，都是心，你起心对方就能感应到，就能实现。三界唯有心，心跟心只要感应到了就达到了。你想这个就是刚才不是说吗，你想化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想这个画出什么东西来，你想画成什么环境，画成什么，你就是一个动念嘛，就是一想嘛就行了，这叫本愿已净。本愿已净就是说你发什么愿，这个愿就能实现。为什么观音这个就是念观音的名号可以什么把火变成水，把什么这个啊把水变成陆地，把那个就是可以救人啊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观音菩萨本愿已净，他没有障碍。说那我念观音，我那回也没那个得到响应，是不是啊？是你啊，这个障碍太多，你障碍太多，你好好修，好好修，越修得好，你这个本愿越清净，你的那个发什么愿就能实现，你就能达到跟观音一样了。四为四事，菩萨得之巧辩根为众说法，这个是为众说法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众生是怎么回事，知道他的这个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前景，是吧？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你呢辩才无碍，想怎么度怎么度。佛尔时歌颂言：神通以为达，其慧无挂碍，辩智常如此，本愿必清净。又是从总结上边这四事，是吧？以知见人根，如应为说法。这就是实际上解释，是吧？因为你已经知道，已经看见这个人的善根有多少，邪见有多少，是吧？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你全看得清清楚楚。如应为说法，就是你就知道怎么度他了。你就知道我怎变什么人，怎么说他能接受，什么事儿他反感不接受，你全清楚。他这个人这一生能达到什么程度，你一看都明明白白，所以就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应以何身得度就以何身现身，是吧？听者这闻受不疑怪泥环，这样的话呢，听你讲法的人呢，这总是一听就接受，你因为你方法正确啊，是吧？他高兴，他能听懂，不疑怪泥环，就是他就不会这个就是反感佛法了吧？因为你根据他的根性来说法，根据他这个能够接受的方法来说法。好，复次天子，菩萨有四事行，得入脱门，在生死中不与色欲会。得入脱门就是得解脱，是吧？能够从梦中醒来，度一切苦厄。 在生死中不与色欲会，这个不是色欲，这不是一个词儿，这是两个字，不与色界会，也不与欲界会。就是在生死轮回当中啊，你再不投胎到色界了，也不投胎到欲界了。哎，说怎么不说无色界啊？无色界这个没色，没好像没那个存在，这就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，就是你不到欲界，不到色界，哎，就是不到轮回，哎，就是不再轮回了。哎，你解脱了吗？得入脱门，你已经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在生死长梦当中就再也不投胎到这个欲界啊、色界啊，实际上就把无色界包括了。这就是说话的一个方便。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啊？何等为是？一者，得住于空聚，若见细丘，便度脱之。哎，就是说你要想从梦中醒来，你得干什么呀？学佛法还得度，不光自度，还要度他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梦中啊造了很多伤害众生借债的业。哎，这个你要走，你要度脱，他不让你走，这个心之间是互相是起作用的，哎，是有障碍的。所以呢你还得还债，就是虽然这个债是空的，哎，是电影，但是你得起心还。你起心发了这个，就是起心还了，留下记忆，这就是你的债就还了。哎，其实没有债是吧？没有这个真的债，但是呢，你得这个换种子，得换记忆。哎，所以呢，第一个是你要想从梦中醒来，你得住于空聚，就是阿兰若，就是那个清净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清净处，就是你好好修行得。见到这个被缚系的众生，哎，有这个系囚啊，不一定是具体的说啊，囚就是罪犯，不一定。系囚一般就是指被邪见系囚，搞得自己很烦恼，搞得自己很痛苦。哎，你要度他，你要让他解脱这个系缚，解脱这个痛苦，就是邪见的系缚。哎，把他从那个烦恼、痛苦、灾难当中解脱出来。二者得利无想，诸着行者皆度脱之。哎，这个无想是指不是那个外道的无想啊，那个没有用。外道无想就是无蒙睡眠，你就好像打坐，我无我两忘，在那坐，你坐几个月也没用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它不是熏习正见，那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这个暂时停止思想，那没用。哎，那是修定的一种方法。这个无想是指什么呀？就是你对梦中的都空，哎，认为梦中没东西，是这个意思。诸着行者是那些所有执着梦中有东西的那些人。哎，怎么样啊？皆度脱之。还是什么呀？用空性正见去把他们的执着梦中有东西的邪见呢给消除掉，这样他就解脱了，是吧？他认为有东西，你告诉他是梦是空，哎，他不就解脱了吗？他就不为那个烦恼了。三者，待得无怨安和定稳，将遇一切。这前三项啊，实际上是三解脱门。第一个是空门，就是说你哦，这个住于空寂啊，也可以解释成就是住在空见当中。空见有什么句呢？空见也有很多道理啊，空见也有无数的道理组成。哎，注于空见句，这样呢，你见到那个被邪见系缚的人呢，你就用空见来，用正见来给他转换他的邪见，这叫度脱。哎，第二个呢是这个，第一个是空，第二个是无相，无相门，无相门，无相，哎。无相有这个谁啊，那个玄奘法师就译过无想。因为相其实外边有相吗？没有。相都在我们脑子里。脑子里什么呀？有相就是有想，无想就是无相。哎，看来在梵文里头啊，这个相跟想，或者是这个在某些这个经里头啊，它就是或者就是这个一会儿用相一会儿用想，证明这两个字啊相通的。你想一下吧，你想的都是有相的， 有相的都是在你脑子里的相，都是你想的，哎。所以这个第二个是无相解脱门，就是前边是有戏服，有烦恼，然后你告诉他呢，说这个是空，没有这个烦恼，没有这些戏服，哎，用空就是有相用空去对治有相，到你对治的最后相不起了，这叫得力无相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得力无相。诸着行者皆度脱之，就是那个执着梦里有东西的那些人呢，你就都把他给从梦中唤醒了。哎，第二门是无相门，第三个是无愿门，第三个呀，就到这个见了真实了。你从梦中醒来，第一个是在梦中，修空门的时候是在梦中，因为你有东西，你要说，哎，这不是有吗？你说这不是有，这是空，哎，用空来修空解脱门。空解脱门的最后就会证到无相解脱门，就是照见五蕴空了，哎，梦没有了，然后呢，从梦中醒来了。然后第三个无愿是什么呀？你从梦中醒来，它不是堕入完空了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从梦中一醒，你就见到真实了。我们所有从梦中醒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哪有说从梦中醒来了，我也没梦了，也没真实了，我在那空，哪有那个啊？是不是啊？从梦中醒来，你就见到真实了。见到真实呢，说一看，哦，三界唯有心，哎，一看众生心呢，都在那做梦，是吧？都在那这个着急上火，哎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修无愿解脱门。说这个怎么叫无愿解脱门呢？就是你这个时候啊，一看你的父母，累生父母是吧？你的好朋友，你的这个就是伙伴，你的反正就是所有众生吧，哎，你一看呢，在梦里瞎着急上火了，你自然怎么样啊？你自然想说，我赶紧告诉他说这是梦，你别着急了，赶紧那个从梦中醒来吧，哎，唤醒他们。说这个这是愿呐、啊，这是大悲心呐、啊，这是这个度众生啊，这是愿呐、啊。怎么这叫无愿解脱门呢？就是说你必然是要这个去度众生，你必然升起大悲心。你看众生都在受苦是吧？而且那个受苦是很冤枉的，本来没那回事，在梦里头你瞎着急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你就告诉他一句话，你就告诉他事实，告诉他真相就行了。你必然去唤醒他们。这个时候呢？为什么叫无愿解脱门？就是这个时候你完全是限量的初地菩萨的大智慧，就是他不是用分别来想了，不是说我看见这个众生怎么回事，我想我怎么度他呀，那个时候不是那样，他是用限量智慧，就是看，实际上看是限量看，这个升起智慧，升起说我以何身得度是限量，不是说用你在这想，不是像我们梦里头还有分别在这，哎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，根本没有这个过程。你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，就是佛金刚经说的那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一看都明明白白，然后你无始以来发的那个愿，就是无众生无数誓言度的这些愿呢，立刻就限量的起作用，就立刻千百亿化身就去梦里度他去了。为什么叫无愿呢？就是你这时候愿呢是限量制的愿，原来无始以来从梦中醒来之前梦里发的那些分别的愿，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，全部怎么样啊？放弃，全部消失了。为什么那个要消失呢？那个就变成这个叫什么呢？不是真实的了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本来没众生，因为我们刚学佛，我们要发四弘誓愿，一开始学佛的时候谁也没有学懂是吧，谁也不是说我已经知道这是梦了，我已经知道这个什么已经学好了是吧，所以一开始要发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实际上这个愿呀、啊、是方便说，梦里头根本没众生，你度什么呀？梦里没烦恼，你断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就是梦里的那些方便说的愿，分别的愿，非真实的愿，全都怎么样啊？永远消失了。哎，你变成什么呀？变成限量制的大悲愿、大悲心、大愿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 一进入真实世界了，看到真相的时候，就没有梦中的那些方便说的愿了。哎，这是无愿解脱门，这是三解脱门。这个你开始度众生了，安和定稳，就是说你的心呢，那当然和定稳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没有梦了，没有干扰了，是吧？一看这个众生心，你跟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，哎，互相，实际上限量啊，是不需要分别，不需要那个私意的，是一个限量的度众生。哎，我们现在是没法想象，是吧？我们这就叫这个佛菩萨境界不可思议，没法想象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哎，那个力量、效率，那都是这个我们分别这个笨办法不能比的，哎，限量度众生。所以呢，安和定稳，就是说没有梦中的干扰了，当然是很安稳的了。将遇一切，就是那度众生，因为不是像我们现在了，一个眼这个两个眼睛只能看几十米，哎，一点一点的在这做，很笨。那个时候限量制。就是千百亿化身，就是自然的就去度去了，将于一切。四，得欧和居舍罗以智慧示现诸法。前边解释过，欧和居舍罗是方便善巧的意思，或者叫善巧方便，就是巧妙的方法。说你得到了巧妙的方法，以智慧示现诸法。说这巧妙的方法方便善巧从哪来的呀？从你发菩提心向着成佛走，学佛学来的，哎，跟佛菩萨学来的方便善巧。你看我们现在学经，你看佛现在在讲什么呀？你怎么解脱？你怎么度众生？这都是方便善巧，都是巧妙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学不懂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你学懂了，你就是有巧妙的方法了。哎，你好好学法，你就得方便善巧，哎，用智慧实现诸法，就这个意思。哎，是为四世菩萨得入脱门，在生死中不与色界欲界会，实际上代表三界，你就再不会做梦了，你就这个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能够这个永度众生了。佛尔时歌颂言，以得空余句细求即解脱。所以这个呀，应该是空见的意思。哎，空见圆满了，你就能够帮助众生解脱一切烦恼痛苦和灾难。哎，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以利于无想度诸想诸行，度诸想着行。这就是第二，第一个是空解脱门，就是看着没空的梦，你去空它，空空空，最后就照见五蕴皆空，证到了无相门。立于无想，就是意识里头没有想法了，意识空了，意识空了就没有梦了，梦都装在意识里头嘛。哎，无想就是无相门，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空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这样的。度诸想着行，就是就超越了，度了这个诸想，就是所有的梦中想，所有的想，诸想也可以说成诸相，是吧？哎，就梦里所有的相执着的这个邪行都就怎么样没有了，哎，就从梦中醒来了。第三个是无愿，以得于无愿，哎，梦中的那些愿都已经就超越了，安详和定稳，就是你就那肯定安详啊，因为你没有梦了，你没有那些这个所有无始以来的烦恼痛苦灾难都消失了，是吧？你一看呢，限量，这个时候限量就是跟众生心的一个限量的交流。哎，你定稳，你不会退转了，是吧？随众所生处将遇于一切。哎，这个时候随众所生处是什么呀？是随你入众生的梦。哎，随着众生所他生到牛群里了，他生到人群里了，哎，你就怎么样啊？随众所生处将遇于一切，你就化身，哎，动物群里头、人群里头、天人里头、地狱里头，你去 你因为你知道怎么才能度吗？他到得度的时候没有？他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千百亿化身自动的，哎，限量的，不用思考。所以你不要这个想说佛菩萨知道不知道啊？他度不度我呀？不存在这问题。哎，那就好像一个这个叫什么呢？就是自然的规律一样，自然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程序一样。哎，根本因为佛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说我分别这个人是好啊是坏啊，没有那个，他一看就清清楚楚，自然就能度。全会开化人，则住度脱门，具足以实入，不止无色界。全也是方便。全化，全就是方便的意思，就是使用方法。会，全会就是方便善巧的智慧，来开化梦中人，则住度脱门，让他们都这个从梦中醒来。具足以实入，就是你在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你就这个千百亿化身去度他们。不止无色界，就是这个不止，应该是说这个。入不止无色界，那就是说就是到三界里去度众生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前边你已经三解脱门，自己已经解脱了嘛，你现在随众所生处是看众生梦去度众生。哎，这个可能我估计还包括一个是这个无色界众生好度，为什么呀？他们接受不了多少佛法，其实就等于是没法度。他在那儿迷迷糊糊都是植物人是吧？那个他入的定太深了，哎，所以你入到那个太深的定啊，很难修行。下边一个问题啊，复次天子，菩萨有四世行，得奇特方便，降伏共高。奇特方便就是很这个特殊的方法来降伏共高，就是共高我慢，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吧。哎，何等为四？怎么做？一者，普世悉见知诸法界。你要想调伏那些这个刺儿头，你第一个你要怎么样啊？普世悉见知诸法界，就是你要普遍的看，都见到，完全见到知诸法界。法界是指的这个真实世界，这个还有这个众生心里的梦世界，全包括在里头，就是所有真实，就是整个众生心吧，整个众生心就是法界。哎，这个因为整这个众生心里头啊，它就包含所有众生的梦，真的假的都在，但是他看到的那个梦啊，他不是看的那个众生这样的梦，他是看着那个梦的底片，看着那个立体电影的胶片。他看那个就是你的小白球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那整个一个他不用看你的梦球，他是直接看底片的，看这个电影胶片的。这个菩萨呢，他普世悉见知诸法界，所有众生心做的那个梦，包括那个梦到的整个三界的那个小白球，哎，所有的大黑球小白球，所有的信息悉知悉见，全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一看就知道这人怕什么，弱点在哪儿，什么能降服他。所以什么你世间人看这是奇特方法是吧，实际上在你这看这太普通了，那都是他多少劫就弄的，就是那个习气。哎，怎么治他都清清楚楚，因为你知道一切信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二者了生死本，以法度脱之。哎，你知道他的那个整个信息，了生死本，就是说你他为什么这个人是这个脾气，为什么是这个习气，他为什么这样这么说，你全都因缘什么轮回，你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然后呢以法度脱之，你就有办法这个调伏他。三者悉知身欲本。哎，这个那就是具体一个众生。哎，你全知道他现在身，就是他现在怎么回事，他想干什么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本是指他那个本源根源，他的原因，他的这个怎么造成现在的身体，他为什么会起现在这样的这个欲望。哎， 你都知道它的那个种子，知道它的这个根源。四者习于泥环，不移诸法，这个是应该是菩萨的四事行。哎，那就是说还是你这个修行啊，要修行的好。这个泥环呢，你可以当成这个那个表全的，就是我们因为梦中反复看不到真实，我们理解泥环就是那个叫寂静涅槃，无为法真如法义真实境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梦中凡夫呢，因为看不到真实，所以佛给我们说这个真如真实的时候啊，都是遮权，就是说你说这个真实是什么呀，世界真相是什么呀，佛就说真相就是没有你梦中一切相，五蕴皆空。哎，这叫遮权，就是没告诉你真实是什么，告诉你真实不是什么，这叫遮权。哎，但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呢就不一样了。他因为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他就看到真实了。真实是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。哎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所有信息都知道。哎，他习于泥环，他这个对这个真实啊，他越来越熟练，不疑诸法。说菩萨怎么还有一个习不习啊？你想，你刚从梦中醒来，刚看见三界唯有心的时候，你很新鲜呀，你从来没见过呀。再一个就是说，一开始你看的那个范围还不大呀，哎，你还得修行，你还得这个转自己那90%染污种子，你还得增强自己的这个法力，还得练习这个学习，看着佛菩萨的心去这个学习度众生的方法，哎，你还得在这个真实境界还得修行，这样你呢？就是方法越来越多，疑惑越来越少，哎，这样呢，你菩萨这样做，你就可以学到很多的，好像是很特别的方法，能够降服很这个刚强的众生。实际上呢，你知道这个他怎么做的这个过程啊，很自然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费劲儿，很自然。是为四事，菩萨得奇特方便。降伏供高佛尔时歌颂言，普察悉见之一切诸法界。哎，你要知道所有真实信息，这个所有法界是指真实境界，所有真实信息你都知道，里头就包含了那个虚假的信息，就是那个梦境。为什么呀？你能看到那个梦境的胶片，虽然梦境的胶片存在，哎，但是呢，虽然它这个存在，但是呢，叫什么呢？它那个表现的那个景象啊，是假的，是虚妄的。你像它那个梦，无非是有这个法，有人是吧？什么来来往往的，哎，就是胶片是真的，胶片表现的那个故事是假的。所以你从梦中醒来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啊，你就是所有见知到一切诸法界一切真实你都见到了，这里头包含他梦中的所有信息你也知道。哎，终无偏恨心，所事悉平等。你在看所有众生心的时候，终无偏恨心，所事悉平等。就是说什么叫悉平等啊？就是这个众生他到得度因缘了，他该怎么度你就去度。哎，不管他是说是你几生父母，是你的朋友，还是你的仇人，还是什么，没有那个，因为都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根本就不像我们在梦里就当真了啊，这个是朋友，那个是仇人，实际上这都是傻，根本不存在这些事儿。所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呢，没有偏恨心，所事悉平等。不管什么众生，你把他从梦中唤醒，也让他成佛，他当然都高兴是吧。度所有众生，至于身之本，处欲而自在，以知殊特变，以全应二说。你这个身之本是指的佛菩萨入众生梦的那个身，那个化身。哎，处欲而自在，虽然处在这个有欲望是吧，就是梦里头嘛，你还是表现为一个人呐，表现为什么，他也有这个吃喝拉撒睡是吧，处欲而自在，就是 佛菩萨的化身在梦中，但是呢他自在，为什么呀？他知道那是梦。这个而且呢，注意啊，这个并不是说佛菩萨说我画一个老头到他的梦里头，不是那样，他不用分别，他是一个自动的反应。就是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发度众生的愿，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方便善巧，学了很多度众生的方法，到时候呢跟众生就是那个心它重合在一起嘛，就是一个自动的反应。哎，千百亿化身是这样化的，不需要他分别作意，不需要他想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啊并不，因为佛菩萨没有梦，他不可能说我在变一个什么人。说那这个化身是怎么回事啊？化身是跟他有缘的众生的梦里头，用那个有缘众生的种子升起的佛菩萨的化身。大家想明白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佛菩萨不需要这个他自己变个什么化身入别人梦，这是方便说法，大家这样理解。实际上佛菩萨根本没有梦，在佛菩萨那没化身。在哪儿有化身呢？在那个众生的梦里头有化身。众生的梦里头不是佛菩萨生的，是众那个做那个梦的众生跟佛菩萨的心发生了感应。哎，然后呢他看到佛菩萨心里的景象，在他的梦里头就看到了一个佛菩萨的化身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化身有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声音，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，有时候它各种表现，你只要跟佛菩萨心相应了，它就会帮助你。这个帮助就叫化身。化身不一定非化身一个人，是吧，也可以化身东西，是吧，也可以化身这个景象，也可以化身环境，哎，也可以都叫化身，哎，都是帮你。所以这个时候佛菩萨化身呢处遇而自在，就是虽然是在梦中，但是他呢不受梦中的影响，因为他没梦，哎，所以他一定是自在。他唯有心嘛，他在心外，他正在学佛，他正在修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到的化身是你跟他相应，你在你梦里头生起来的化身。你这样理解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自在了。他那根本就都是自动反应的。已知殊特变，以全应而说。就是为什么他会自动升起化身呢？因为他心里头熏了很多的度众生的，你想他到这个成初地菩萨要修一大阿僧祇劫，他度了多少众生啊？什么样的凡夫都见过，是哪一道都去过，是不是啊？他已经有很多度众生的方便了，哎，所以呢，他自动的就会，你只要跟他那个心相应，哎，自动的就会用你应该怎么度的方法来度你。一切无所习，诸法皆灭度。这一切无所习显然是指的梦中的一切法，哎，梦中的这个记忆，哎，消灭了，诸法皆灭度。所以呢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了，佛菩萨没有梦了。不生无所去，所有为都尽。哎，这个不生无所去就是不生六道了，是吧？所有为都尽，就是所有的有为法都消灭了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它都照见这个五蕴空了，是吧？这个梦中一切都不存在了。不慢不自大，降伏诸共高。这个化身它不高慢也不自大，但是它能降伏那些高慢自大的人。为什么呀？他本身就是比这些梦中共高的人呐，高的不得了，不是一个水平。他一看就知道他什么思想是怎么回事，应该怎么度他。就是他用不着跟他比，说我比你大，我比你高，是吧？根本佛菩萨不会有这个思想，因为他没有人，他跟他梦里头那些不存在的人，慢什么呀，比什么呀，是不是啊？他不跟他比，他知道他是傻，知道他在做梦，哎，所以不存在佛菩萨说我化身进去了，我慢我大，不存在这种可能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就是按照应该怎么度就去度他就行了，哎，一切以巧智皆是如泥环， 用方便善巧的智慧，让梦中人呢都涅槃。涅槃就是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涅槃的意思是灭，灭什么呀？灭那个不应该存在的，灭苦，灭苦。怎么就灭苦了？那不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吗？这个不慢不自大呀，不要用我们梦中的来这个理解。不慢不自大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，就是说佛菩萨心根本没有起高慢自大的这种可能性，他没有梦，他跟你梦里的人去比高慢去啊，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。他在梦中，他要是降服这些共高我慢的人呢，他就得那个化身的表现就得比他们怎么样啊，还共高，还高慢，还自大，你才能降服他。他说我厉害，那个佛菩萨化身到那就比他还厉害。我们如果把佛菩萨的这个表现理解为慢自大，你就是没看懂佛菩萨的这个化身的作用。佛菩萨根本就没有慢自大的必要，没有慢自大的可能性，他没有梦，他也不跟你梦中人比。那这个说在梦中他的化身降服那个共高的人，他肯定要比他还高啊，是不是啊？他才能降服。说那不叫慢吗？不叫慢，那叫一切以巧智，那叫方便善巧的智慧。目的是干什么呀？是让他降服他，让他学佛，让他从梦中醒来，让他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一定要这样来理解。你不要看说佛不慢不自大，那个菩萨不慢不自大，可是那个佛本身故事里头好像这佛菩萨就是慢自大呀，他才降服那个外道了。那不叫慢自大。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个话才能够理解的对。下一个问题，复次天子，菩萨有四事行，得因缘方便之诸所作。得因缘方便就是说你知道这还是度众生，你得到众生梦里头，众生梦里头的一切原因，一切因缘你都知道。就是你看佛，就是佛坐在那儿，弟子经常问说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非常奇怪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佛就说多少劫之前他们俩是怎么回事，留下了记忆，现在他们俩又碰到一块了，所以就会发生，似乎很奇怪，其实很正常。所有都是这么一个模式，这就叫得因缘方便，就是你知道一切事情的原因，知道它怎么来的。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布施得毫福，因此便知是。多简单啊，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坏啊，他还那个升到那个大富长者家了，是吧？一生就高俅似的，是吧？这么坏一个坏蛋，宰相的儿子啊，他就是什么呀，布施得豪富，就是前生他修过布施，所以这生呢他能升到富豪家。布施就是知道这个原因，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，你看佛就说了四句话把所有原因就概括了。布施得豪富，二者持戒得升天。这个人为什么升天了呢？他就不做坏事。你不做坏事，光做好事，那当然就升上的升这个善道了。因此便知是。三者，博学成大智，多简单啊。第一个是六度，前两个是吧，布施持戒。说呢，忍辱呢，忍辱就归到持戒里头了。忍辱，你持戒是不做坏事，忍辱就是不做坏事嘛，只不过是那个持戒里头的一个极端现象。因为侮辱人最容易破戒，是吧？只是它属于持戒。然后为什么不精进呢？精进是所有的精进，还有邪精进了，是吧？那个就是它不是内容，它是个形式。所以呢，一下就跳到了智慧。博学成大智，就是说你要想成大智慧，你得怎么样？你得博学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呀，有的人老想这个，我也没读几个经，也没这个费多大劲儿，我就学懂佛了。呵呵，那没有那个因，没有那个果。你要想成大智慧，你得博学，得 得下功夫，你得留下那么多智慧的记忆，你才会有那个智慧，是不是啊？博学成大智，道理很简单，因此便知是。四者，止观离生死，因此便知是。止观离生死，这止是定，哎，这样的话六度呢就全了，哎，这个定慧，这是第五度跟第六度，布施持戒是前两度，中间那个忍辱是含在持戒里，精进是含在所有的这个相里头。只是要注意什么呢？止观离生死，有人这个就是误解，我们现在误解太大了，认为止观就是修定，哎，修定就能离生死，这完全是外道观。你看外道就是修定，他认为修定可以入涅槃，修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哎，这都是很短浅的这个邪见，哎，修定只能安稳一时，哎，他不能这个就是你的定力消失就一切回归原样。佛在这说的呀，止观，哎，这个止是定，哎，你能够修止，能够修成四禅八定，哎，无想无非想非非想，甚至修成无想，是吧？所有的定都可以用止，就是我去除杂念，去得干干净，一点杂一念不起，那就是修成止。止是定，观是慧，哎，你有了这个定力，你怎么观，怎么看待面前的法？哎，佛说一切有为法，应作如梦观。观是智慧，止观定慧双修。这个定啊，是观智慧为主，定是什么呀？增强智慧的力量，哎，增强它是辅助这个智慧的。你定力强了呢，你升起的智慧呢，力量强，哎，升起更这个有效率的智慧，哎，是这样。升起更高的智慧是这样，它是一个辅助工具。所以止观是定慧双修，止是定，观是慧，哎，是正见。定慧双修，而且这他俩是谁为主呢？是智慧为主，止是定是帮助他增强效率的，哎，所以止观离生死实际上是以般若波罗蜜多得度，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，哎，脱离的生死。所以要这个正确理解，现在末法这个不是末法了，正法的时候也是，外道最大的一个邪见就是认为这个修定就能够断烦恼，离生死，是这个解决一切问题，他没有智慧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所以我说佛教之外最高级的外道，哎，就是修定。你看那个比较有点成就，有点这个大家崇拜的吧，都是修定，哎，道家也是修定，这个印度外道瑜伽也是修定，没什么理论，你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没什么理论，哎，都是有点这个传教故事。只有佛教是什么呀？大藏经几大屋子装不下，千百卷的说理，说人，说世界观，说人生观，说价值观，哎，这只有佛教是一个这个就是讲真理讲真相的一门学问，哎，没有这个合适的词儿这个表现，你说学问也不行，学问那世间就是他讲课本上就是学问了，佛教是追求真理，实证真理的智慧，哎，这样实证真理的智慧，它能让你见到真实。四为四事，菩萨得因缘方便之诸所作，这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什么因得什么果呢？简单的很，哎，六度得果，但是核心是什么呀？是智慧，哎，要博学才能成大智。所以还是要三世诸佛都是依智慧成的佛，哎，其他的都是这个叫什么呀？方法，哎，你在梦中实际上都不存在，但是你得利用这个梦修行。所以呢，其他的都是方法，只有你看懂佛经了，听懂佛说的正见了，在心里留下记忆了，这是修行的目的，哎，般若智慧，这是让你成佛的资料，哎，其他都是方便。 佛尔时歌颂言：布施得豪富，原是则果报；持戒升天上，原是则果报；博闻会无欲。这个会无欲，我们在梦中修什么智慧啊？实际上就是修无欲。无欲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追求梦中法。为什么呀？你梦里头你追什么呀？那不是自找烦恼吗？是不是啊？追什么都是空，哎，那都是自己骗自己，就跟自己在那玩游戏，哎，你玩玩，你玩能得到什么呀？什么也得不到，是不是啊？博闻会，实际上这会的这个内容就是空掉一切法，无欲，哎，不追求梦中一切法，追求什么呀？追求从梦中醒来，缘是则果报。所以说，你要想得智慧，你得博闻，博闻。那个佛这个在经里头用多闻比较多，就是要多闻正见，多正闻熏习。哎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师兄做得很好，利用一切时间，哎，走路、开车是这个干活的时候，哎，利用一切时间博闻，听佛说法，哎，听这个熏习正见。你把种子改变了，把这个就是记忆改变了。你的梦一定改变，这是一个根本原因。你想一下，我们的这个生死常说，昨天晚上梦是我们的记忆，哎，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。你现在生死常梦也是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啊，这是一个相对的这个非常吻合的一个因果，是吧？有什么你前前生中累世有什么记忆，哎，最重的那个记忆它就生什么梦，哎，所以你改变记忆，这个梦一定改变。哎，这是一个根本原理。你不在这个记忆上下功夫，你去修理地球去，你把地球没有用。你在修理地球的时候也是什么呀？你说我盖了多少高楼，我什么没那回事。你在盖高楼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还是你在盖高楼的时候，你的想法留下了记忆？你怎么想？你盖高楼的时候在想什么？那是你唯一的真实的存在，唯一的真实的收获。哎，你如果那个时候你是忘了佛法了，你说我盖高楼了，那就变成什么呀？把你捆在梦中醒不来的绳子，就是邪见，只有邪见，哎，让你更从梦中醒不来。如果你在盖高楼的时候，你想的是什么呀？是如梦观，哎，那就是留下的清净种子、法身种子记忆，哎。你就是接近从梦中醒来，你就是积累了成佛的资粮。道观无实着，原是的果报。前边是这个智慧，哎，智慧这个就是要熏习正见。道观，这个道就是止，就是观，就是观，道就是定，哎，禅道定，观就是慧，哎，还是慧为核心，道是帮助慧的。无实着，就是没有梦中的那个六识在那再执着了，哎，因为你是要那个从梦中醒来嘛，哎，没有这个识的执着了，那就变成什么呀？变成初地菩萨的智慧了，哎，转识成智，哎，梦中凡夫分别的识没有了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一看见三界唯有心，变成初地菩萨的限量智慧。叫这个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。为什么叫妙观察呀？不像我们现在看这儿再看那儿啊，一点一点看。妙观察智就是一看所有众生心限量全了了分明，这叫限量智。转识成智，哎，第七这个叫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，就是刚才佛讲那个意思了。为什么你看众生平等了？根本没有梦中那些什么爱恨情仇，没有那回事儿。众生心都是平等的，哎，你度他醒了，大家都这个都称佛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哎，所以呢，没有实的执着了，缘是则果报，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，然后我们再接着学。